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在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说话，让我们先有一个祈祷，预备自己的心灵来去听神的说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今天的时间，特别给我们有这个空间，让我们可以聚集一起的回到你教会来去敬拜你。刚才藉着诗歌，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来去歌颂赞美你，现在又给我们有机会可以用我们的耳朵留心地去听你的说话，就求你的恩言去滋润我们的心灵，也都去让你的恩言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去与我们同在，无论等阵间听的讲的都同得益处，愿你这样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我想先问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识不识这首古旧的诗歌。其实这首歌是歌名叫做《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可能我望这里有很多都是一些后生的一辈，可能未必听过这首歌都不定。不过如果你说你识得这首歌的呢，我就估到你应该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这首歌其实挺有意思的。是我后生的时候唱的。因为有可能有些人未听过，我不妨读一下里面的歌词给你听一下。这首歌的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讲的。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第二节，将你最好的献与主，主爱伟大无可比。他将自己作你赎价，天上荣耀常赐你。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求你脱罪，救你脱罪，把血洒。你要热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那歌词听了，不知道你听到什么呢？那里提到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究竟是献上什么最好啊？究竟歌词里面说那个的最好是什么？最起码的应该听到一开始的时候，他鼓励我们将我们的年轻的力量去献给我们的主嘛。我想呢，可能你们有些都好像我这样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将我们最好的东西去献过给我们的主的，是不是？另外呢，在唐太宗曾经这样讲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点解啊？好简单嘅啫，系咪？用铜作镜子嘅时候，咪可以睇到自己着得整唔整齐咯？嗬！如果用以往嘅历史作为镜子嘅话，我哋就知道国家嘅兴衰嗰个嘅原因啦。如果用人作镜子，咁又点啊？好明显就可以俾我哋嚟到借镜啦。唐太宗呢番嘅说话真系好有道理。我谂起咧，圣经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人物咧，值得我哋去借镜。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去睇其中一个嘅人物，藉住佢嘅生命故事，藉住佢对主耶稣嘅爱同埋感激啊，让我哋咧喺当中有提醒，有学习。今日我们将会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七章36至50节，应该这段经文你们应该很熟悉了，等阵子长谈吧。题目今天是将最好的献给主，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有罪的女人得蒙主耶稣那个的赦免的故事。我们先来去看第36至39节。我想先请会众帮我打开你的程序内页，我想你们一起读一次，好吗？ 36至39节，预备，一、二、三。唔该，路加福音呢度咧描述紧一个不请自来嘅有罪嘅女人，佢嚟到法利赛人阿西门嘅屋企，啊，佢想见耶稣啊。喺路加呢个嘅叙事里边咧，佢提到呢个女人系一个罪人，而罪人咧其实经常咧出现喺路加嘅记载嘅里边嘅，而喺犹太社会里边咧，罪人呢一群嘅人啊，其实系受藐視、排斥、被邊緣化的一個的群體來的。但耶穌就很奇怪的，他就反傳統，他很多時候都很主動的、走到去罪人的群體裡面去接納他們，去他跟他們去接觸。但是法利賽人呢，那班的律法師呢，就卻因為耶穌這樣做呢，就常常的去批評他，就好像上文第34節他们这样说，你们说的这个人，即是耶稣，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另外作者路加在这里就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但她的罪却 是人都知道的，还要是不是犯了一样的罪。因为如果你看看下文第47节，他那裡提到這個女人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即是說她有很多的罪。這個女人可能曾經犯過的就是奸淫的罪，甚至乎她可能是一個妓女。不過經文呢就沒有詳細的告訴我們，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下個結論。不過有一件事呢，就是我們知道的，就是她呢應該是聽過一下耶稣的事迹，所以呢他呢今天在那个晚上他就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他想来见耶稣，因为他听过知道这个耶稣是一个满有怜悯又愿意去接纳罪人的一个人，所以他想来见一下耶稣。根据下文45节，从耶稣来到西门的家，原来这个女人老早已经去到这个宴会的地方，在那里恭候着等着耶稣的来到。既然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而她这个身份 是人都知道的时候，其实都不难想象呢，就是她要鼓起勇气呢来到这个大庭广众很多人的地方，其实都不容易的。当耶稣呢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他一方面就想起他自己很多很多的罪，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在他眼前这位耶稣是愿意去接纳他又愿意去宽恕他那位，所以他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不自觉的就喊了出来。同时间他小心翼翼的就拿出他自己预备好的那个玉瓶，那个的香膏，他准备的要将他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来到献过给耶稣，藉此来到去表达他内心对耶稣那份的爱和感激。还有作者路加呢，其实呢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都没有告诉我们，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呢究竟西门呢为什么会请耶稣来吃饭，为什么呢？或者他的原因就是他想藉这个机会去试一下耶稣，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耶稣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抽清他，可以去抨击他，去说他的不是。又或者 冇咁衰嘅，可能純粹因為好奇心啫，想親眼去睇下、認識下呢個耶穌都唔定。經文都冇好多嘅資料俾我哋去下判斷，但無論如何，耶穌真係嚟咗，接受咗西門嘅邀請，嚟到佢屋企嚟到去食飯。根據路加嗰個嘅描述，第36節，耶穌到咗西門嘅屋企去坐席。其實呢度話坐咧，喺原文裏邊其實唔單止係坐嘅，喺原文呢個坐嘅字其實有挨住嘅意思啊。喺當時佢哋嘅嗰個嘅場景咧，耶穌嗰個嘅用飯嘅情況應該咧，佢唔係淨係坐嘅，應該係半坐半挨。個意思係咩啊？即係佢坐喺地下。跟住身體側側地身挨住，跟住面向嗰個餐桌，只腳就往外伸。因為咁嘅動作咧，或者咁嘅坐姿咧，當嗰個女人嚟到耶穌嘅跟前，最接近耶穌嘅位置應該係耶穌只腳。第38節經文形容呢個女人嚟到耶穌嘅腳嘅前面，跟住就喊起上嚟。而眼泪就湿咗耶稣只脚，湿呢个字喺原文里边原来系有落雨嘅意思。你想象一下，喊到好似落雨咁，即系话俾你听啲咩啊？即系呢个女人一定唔系偷偷地细细声喺度吟泣啦，即系喊得几犀利，喊到好似落雨咁。喺嗰个嘅情景里边，都几吓啦，几。容易被人察覺到的。另外希列文在那個的哭這個字，這個女人這個哭這個字其實在福音書裡面用來形容出賣人那個的悲傷，那個的痛哭，又或者為到死人悲傷那個的痛哭，都是同樣這個的哭的這個字。就好像當彼得三次不認耶穌，你仲記得嗰個嘅場景嗬？阿彼得跟住咯咯咯，跟住就諗起，跟住就喊咗出嚟，就係呢種嘅哭。而另外一個瑪利亞為咗佢嘅細佬拉撒路嘅死，都喊起上嚟，因為嗰個悲傷而痛哭。呢個女人嘅哭就好似頭先我講為到。被出賣了人那種嘅悲傷的痛哭，又或者為到所愛的人嚟到去死了之後嗰個痛哭，是同一種嘅感受。當呢個女人察覺到自己嗰個眼淚整濕了耶穌只腳的時候，當然啦，心裏邊好唔好意思啊，過意唔去，好 embarrass 啊，所以咧佢都唔係好理得到，或者唔係好。理其他人嗰啲嘅所謂歧視嘅眼光啦，佢即刻嗰個嘅行動就係咩啊？解開自己嘅頭髮，跟住就用自己嘅頭髮去幫耶穌去抹乾淨只腳。我想你諗下，你有冇曾經好似呢個女人咁樣流過呢啲嘅眼淚啊？有冇好似因著佢蒙赦免而感到嗰種嘅感動啊？而流出呢一種嘅眼淚啊？你会怎样去回应你的主耶稣的爱？我想你留意另外一件事，就是第38节这个女人对耶稣的行动。经文说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又用个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跟着就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三个的动作，擦、亲和抹，三個嘅動作嘅嗰個嘅時態都係未完全嘅時態嚟嘅，即係話形容緊個女人咧，就係不斷未完成咁樣去做緊呢個動作，個對象就係耶穌啦。呢個動作代表住呢個女人對耶穌嗰份嘅深厚嘅感情啊，係被愛嗰個嘅感動，所以佢有嗰種嘅行動啊，因著佢被耶穌。那個的接納被耶穌那個饒恕所感動，所以他有這一種的愛的回應。還有從下文耶穌和那個西門的對話，我們大概都會估到的，當時耶穌來到西門的家裡 阿西门冇为佢预备洗脚嘅，所以而家耶稣只脚仍然系污糟邋遢，所以当个女人喊嘅时候，系帮佢顺便系啦清洁啦。不过你要谂下，那个女人其实嗰个嘅行动咧，代表住啲咩？佢唔介意，只脚好污糟嘅，系嘛？另外咧，唔单止系帮佢抹只脚啊，跟住个行动咧。锡佢只脚啊，唔系锡面，系锡只脚。另外，佢更加将最好嘅嘢，就系佢预备嘅香膏，去抹喺耶稣只脚上。三十九节，西门睇到呢个女人所做嘅一切，心里边咧就暗暗嘅去批评耶稣，竟然咧话耶稣咧，呢个嘅系咯，俾嗰个女人。咁样去摸佢咧，唔合体统啊，唔 Nike 啊，不过真嘅喺当时嚟讲，一个男女有别嘅群体，呢个唔系一个合体统嘅行动嚟嘅，所以佢咪质疑耶稣个先知嘅身份咯，佢冇理由唔知道佢系女人嚟噶，系啊，男女有别都唔应该咁样啊，耶稣知道西门个谂法。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到去帮这个女人的行动辩护。他又藉着这个比喻去回应西门心里面那种的批评。让我们一起看一个比喻讲什么。我又想你们帮我读了。四十去到四十七节。一起了。一二三。这个有罪的女人来到找耶稣的目的是想去表达去话给耶稣听她对她的爱和感激嘛。在场吃饭的其他人呢，我相信呢没有一个比她更加理解到耶稣对罪人那份的爱和感激。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就拿了她和对救恩的理解，就是那个比喻里面那个欠五百两银子的第一个人来到去相比。五百两银子呢等于当时的五百日的工资，都几多钱的。不过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都可能都有些空泛，即是几多钱啊。我尝试呢用我们现在香港的每月工资的中位数计一计，等你有个概念。我计完条数呢，五百日我们现在香港人的即每月工资的中位数计出来的数，你估下会是多少？多过一年的工资的，其实五百日是吧？不要太过惊恐，好像估啫是吧？有没有人估啊？差不多了，我计了出来是32万。都唔少錢噶，係嘛？32万。從比喻嘅裏邊咧，依、這個故事嘅場景我哋睇到咧，那個古仔話欠債嘅較多嘅，就梗係指嗰個有罪嘅女人啦。佢自知自己罪孽深重啊，所以咧佢用較大嘅愛咧嚟到回應神嘅愛。而欠債較少嗰、那個，好明顯係講阿西門啦，同埋嗰啲自以為義嘅人咯。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几咁有罪嘛，所以他们咪用较少的爱来去回应神咯。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看到作者路加其实呢他用一个很逆转的方法突显出西门和这个有罪的女人他们的不同。一个原本所有人都觉得应该鄙视的一个有罪的女人，最终就竟然得到耶稣那个的称赞，反而应该受人敬仰的法利赛人最终呢就受耶稣的责备。那个女人明白到自己有罪，也都因为这样她深深地体会到耶稣那个赦免，那个赦罪的那个很大的恩典。于是乎她就用爱的行动呢来去回应神那个的饶恕。之后耶稣不是就这样就完了，他告诉西门，他指出西门呢有三样东西他应该做在耶稣身上的，但是没有做，反而那个女人呢通通做在耶稣身上。那三样是什么东西？我们看看经文44-46节，你望一望，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三个的对比了，很清楚，很易找到。法利赛人西门他轻视耶稣的身份，所以他没有做那些行动在耶稣身上，反而个女人因为尊重耶稣，所以就一一做在耶稣身上。那三样是什么？第44节，我们看看，西门他没有用水帮耶稣洗脚，同样在第44节那里说，而个女人呢就用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第45节，西门没有跟耶稣去亲嘴，那个女人就用她的嘴来去亲耶稣的脚。最后第46节，西门没有用油去膏耶稣，那个女人就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很明显看得出个分别，看得出究竟西门和个女人怎样去看待耶稣。最后这个女人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了她的罪了，神那个的饶恕那个赦免不单止对她，其实应该对我们这里在座每一个信她的人，你都应该感受到感受过那份无条件那份的恩典，不是廉价的，其实是很重很重的恩典。那你对这一份饶恕的恩典、接纳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你那个感觉是怎样，或者你的回应是怎样？你究竟爱耶稣有多少呢？爱得他多啊，还是爱得他少呢？爱得他表面啊，还是爱得他真的很真心的呢？让我们看最后那个48-50节，我都想你们帮我读埋，来了，1、2、3。唔该，喺耶稣基督里边嗰个赦免系咩意思啊？呢个嘅赦免其实咧同有一个字好有关系。就在你的经文里面第42节、43节和我们刚刚读过的第48节那里提到你的罪都赦免了，那个赦免那个字在原文那个饶恕那个的字呢，那个字根呢其实是有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的赦免呢是一份无条件的恩典来的，是我们个个人都可以领受的丰富的恩典。这个有罪的女人就好像譬如里面讲的那个第一个人， 她根本没有能力去偿还那些债务的。第42节这样讲嘛，她们没有能力去偿还。耶稣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为到我们每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这一份的恩典是无价的，是很重的代价来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偿还的，但耶稣仍然肯为我们每一个人去交出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来到去付上他自己。你究竟是不是体会到 我们这个的主耶稣那份的心恩厚爱，你对他的恩典有几大的回应？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因为你和我呢，他甘愿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现在的贫穷，我们现在变成富足。当你认识到，当你接受了神为你预备这份的恩典，这份赦免的时候，我想你想一下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的回应，有什么的改变。在故事的结尾，耶稣两次的去宣告这个女人的罪得到赦免。一次就是第47节，他对着西门说的，而另外一次就是第48节，这次的对象就跟个女人说的。这两次的宣告正好就对应着故事一开始的时候，第37和第39节，作者路加在那里就两次指出那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来的。在上文5:32，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他来这个世界那个的目的，即是他那个使命是什么。在5:32，他这样说，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个就是他的使命。而故事里面那个有罪的女人，她主动来到耶稣的跟前，表示她愿意的去悔改。所以最后的结局你看到的就是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成为一个蒙接纳属神群体的一份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刚才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从故事一开始去到结尾，这个女人呢有没有说过话的？没有的，应该好严，是的，看得到没有说过话的。但是呢，她的行动比她说的话更加 powerful。他用他的行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耶稣的爱那个的感激。路加没有交代到西门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用台湾人说就是留白，个结局没有交代到西门他最后是怎样的。这里就提醒我们个故事的主角是谁，一定不是西门了。另外，既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面的主角是个女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要看看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有什么借镜的地方了。我想到最起码我从这个女人身上想到两样东西我们值得去学习的。第一样就是她那种悔罪的心，另外就当然就是她将她自己最好的东西献上给耶稣那个心。这两样东西都值得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想一下我们可以怎样去操练去实践。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多一个的人的事迹作为结束。这个人呢，你们应该认识他的了，都不是你们即你应该认识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戴德生，戴德生牧师，回得教会内信得耶稣内的一定听过他的事迹的了。戴德森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神的爱的激励，他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就从他的家乡英国去到中国宣教的。他奉献他的一生就向中国人去传福音。他有一句名句的，应该听过的啦，说不说到给我听？既然听过，不要玩你们了，我说了，假如我有，即是我是戴德森，假如我有1000英镑，就中国人可以全数的拿了去的，假如我有1000条圣命，我就绝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的。这个就是他的名句。戴德森牧师对中国那个福音工作的委身，从他的表达里面你看得很彻底的啦，毫无保留啦，是吧？他摆上去所有，他没有想过留下一点点的退路给自己的。另外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机会知啦。佢喺1888年啊，好早以前啦，1888年嘅夏天，佢到访北美呢个地方，当时咧佢四周围去分享佢嗰个异象啊，无论佢去到边度去讲道咧， 當時那些年青人呢或者那些學生呢聽完他的分享呢心裏面都受感動呢他們說願意呢去獻身去到中國去做傳福音去做傳教士的。在當年1888年的9月中已經呢超過了有40幾位的男女呢申請呢說他們想加入當時的中華內地會來到去侍奉去做傳教士。最後呢經過篩選甄選的時候有8女仔有6男仔就被接納成為傳教士會同戴德森牧師呢去到中國。所以當時有一大批的群眾在加拿大多倫多這個城市呢去歡送他們這班人去中國。在那個歡送會裏面呢其中一個被揀中可以去做傳教的女仔的爸爸就送他的女兒。他當時呢講了一番這樣的說話，他說他自己呢就沒什麼宝贵的嘢咧，可以献俾佢所相信嗰位嘅主耶稣。不过咧，主耶稣而家要求我咧，就将我最好嘅嘢去献上，即系佢指佢嘅女啊。我就甘心全心全意嘅，就将我最好嘅嘢嚟到献俾我嘅主啦。大德森牧师喺嗰度听到呢个爸爸讲嘅一番说话咧，让佢留下一个好珍贵嘅回忆，所以佢咁样讲：啊，冇乜嘢嘢系太过宝贵嘅，以致我哋唔可以去献俾我哋嘅耶稣。当我睇完佢哋呢啲嘅记载嘅时候，其实我都系一个爸爸嚟嘅。我心里边咧都有一啲嘅感动或者一啲嘅提醒鼓励。我有两个仔。我有时都会问一下我自己，啊，究竟我个神的恩典呢，究竟对不单止是对我，对我成家都是，其实都是很深的，或者很阔很广的，我体会到多少呢？如果有朝一日，如果而已，我的仔走来跟我说，喂，阿爸，我听到神那个的calling啊，有使命，我想去服侍神的话，我又会不会好像头先那个的阿爸这样讲呢？当我的主要求我将我最好的东西去献上，我就想都不用想，全心全意的就将我最好的东西去献过给我的主耶稣呢？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受尽痛苦，流出宝血，为的就是去挽回我们。这一份的爱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将我们最好的东西来到去献过给他呢？让我们一起来到去低头。我想在结束的时候给少少时间给大家有个安静。我想大家想少少东西，在安静里面去回应神在今天的信息对你们的提醒，对你们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的，就是我想你们想想你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对神的爱，对神的恩典，对他那个赦免有什么感觉？你爱耶稣吗？你爱他有多少？或者有几咁真心的去爱他？给你自己有少少安静去反思的时间。跟住我就想你转眼去望下耶稣啦，耶稣嘅爱长阔高深啊！你感受一下佢嗰份赦罪嘅恩典啦，体会一下喺故事里边嗰个有罪嘅女人嗰个嘅感受啊，就系被赦免、蒙接纳嗰份嘅恩典，你会点样去回应耶稣呢份嘅深恩厚爱啊？ 最后，我想大家去想想，你今天在这个礼堂里面听了刚才的讯息，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会有什么的爱的行动去回应你今天所听的道？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多谢你那份的爱。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去有空间深切的去体会你的爱，全心全意的去跟从你。我们愿意呢将我们的生命献呈给你，求主你去悦纳，亦都去使用我哋嘅生命，保守我哋，让我哋永远都唔变更，一生嘅去跟从你。我哋以上嘅祈祷系奉靠救主耶稣宝贵嘅圣名嚟祈求。